哎，我本身，他本身就是医生，那我不要讲他的名字。他说如果会下第一，医生会下十九层地狱。哎，我跟他讲补一句，老师会下二十层，老师，如果误人子弟的话，哎，好了，这不是题外话，这还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底下提升死亡的品质。哎，如果你死亡啊，近期啊，啊，医生啊，光秃秃的开到死了，啊，就是一点尊严都没有。或谓曰，佛教，哎，是怕死的宗教，只是叫人念佛啊，求生西方，忽略现实，逃避现实，甚至不然。所谓现实问题啊，非为衣食住行。也应该是涵盖生老病死，生老病死，这是最现实的问题。现在的人呢，讲究这个生活品质啊，怎么知道说生活品质也需要囊括死亡的品质？西方社会多偏重现实生活，对于死亡则避而不谈。传统的，中国的社会也对死亡认为是不吉祥的，哎，有的哈还要绕道，棺材停在这边还要绕道，哎，有的很怕棺材，无形的威胁。所以病者临终之际啊，家属啊每每啊手忙脚乱，六神无主，病者也莫可奈何，听人摆布，医者另有执照的杀手，则着重延长肉体生命，漠视病者的精神尊严。不过我们在此还要重复的强调，有医德的医生就像我们的救星，我们的佛菩萨，哎，真的。所以看你要做哪一方面的啊，医生大部分都不耐烦。哎，有一次我们去避谈，那因为年纪小，那有一个人就跌倒，哦，这被那个石头刮伤了，这整个裂开来，哦，按照道理来讲，这个你血流那么多到医院去的时候，马上啊止血啊或者怎么样去，没有，裂一个大洞，在这边人多，等你血一直流，压着一直流一直流，哎呀，我们那小小的心灵啊，我们就想说，如果我以后做医生，我不要这样子。我以后做医生来，我就会先救他，因为血一直流啊，一直流，你就是这样，就是看啊，然后一直哭啊，小孩子一直哭，没办法，人太多了。哎，那个地方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又是啊，没有比较大的好的医院呐，就那一间呐。我去的时候啊，等就是等。后来好像派一个什么实习医生出来啊，随便缝一缝，缝一缝，本来一个好好的手啊，缝，很奇怪。丢了，凡是会弯曲就会痛，会弯曲就会痛。来，随便都弄一弄，那整个肉皮绽肉开来，它也不，这缝要缝好几层，第一层肉，对不对啊？或者看骨有没有接好啊？骨先弄好，再来那一层肉，最后再扔皮。它不是，那就来随便缝一缝，请了挺薄的呀嘞。后来本来是一个啊好好的一个皮肤，如果碰到好的医生，缝好，又没有伤口，手又会动，结果那只手啊，虽然没有残废了啊，已经啊扭曲变形了啊，因为这一次意外，整只手就变成，因为碰到一个庸医，那只手啊，真的，后来我上课啊，我们常常讲独臂刀王，常常称他，这只手变成只是受伤这样子一次，碰到不好的医生就完了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佛法也是一样的。佛法更可怕，碰到一个恶知识啊，你连命都没有，不但没有真知真见，你连命都没有，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，他通通叫你下地你也不知道，因为你认为他对嘛，你不晓得什么叫善知识，什么叫恶知识啊，哎，因为这医生啊是肉体啊，那法师的因果那更可怕，误导人家那这更不得了啊，法师啊要下三十层，如果是恶之见的话，底下啊，一般的漠视病者的精神尊严呐、 啊，为什么？医生呢、啊、只着重延长肉体生命啊，漠视病者的精神尊严。哎，你也说什么尊严？哎，有一次这个，徒弟啊，他当医生，带我去加护病房看，加护病房，通通光光的，男的女的通通一个躺一个躺一个躺着躺着躺着的，通通没穿东西，就一个布盖着而已。那护士有限呢、啊，那么有时候病人稍微一翻，你看，那女孩子她头剃光的，脑震荡，头剃光光的。然后我去看了，那长得也很漂亮啊，他一翻整只大腿露出来，哎，也没有人跟他盖啊，那时候没什么叫做尊严啊，没有啊，他就是不省人事，躺了一年多了啊，就是告诉我师父这躺一年多了，这没办法醒，怎么样都醒不过来啊。然后这个哎，这个车祸已经昏迷三个月了啊，已经昏迷三个月了，那你有什么尊严？没有，就刷一样的家护病房，像你搬刷一样的啊，看到就摇头。人呢、啊，实在是没有什么，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如果看到这样子的话，啊，一点价值意义都没有，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当你碰到看到的时候，你就摇头。所以啊，做医生的啊，很可怕，但是也很伟大。哎、啊，看你怎么处理啊，你的病患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啊。20页倒数第三行，正确处理死亡问题。死亡问题处理得当，可令亡者在百年后安详而逝。要是处理不当，非但无法令亡者获益，兼且造业。啊，纵观目下世间人处理死亡的方式啊，中约99%都不甚允当，因为他不懂佛法呀，他根本不会处理，有可背着一卷以自己认为孝顺的方式处理善后。习之计而言，成大不孝。他认为要大声哭，俯视痛哭，哎，这刚好是大不孝。何故呢？就一般状况而言，当医师宣告患者不治，家属就急忙为其更换衣衫，或者是将钱钞置于其衣袋内。这个就是民间所谓的啊，手尾钱呢、啊，谈话啊是秋尾钱，啊，以为应该在断气前完成两件事啊，亡者才可以得到。这个就丢啊，这从小我们就知道有这个事，就赶快换衣服啊，塞一点钱，这么小一点点我们就听过了。台湾人是最流行的，哎，秋尾钱，殊不知心在必。未必能在阴间流通，那才怪呢，阴间会流通新台币啊，那才怪呢。殡葬后又大肆的杀生宴客，请这个阵头啊，外省人他听不懂的，看不懂的，这个阵头啊就是很热闹啊，打鼓啊，吹奏种种的乐器呀、啊，有西式的，有中式的，通通有，哎，还有电子琴那个混合式的，哎，台湾呢、啊，哦，那更多啊，那更是奇怪，还有清凉式的，清凉式的，据说啊是别告，请问他爸爸，他爸爸一生一世就喜欢看这个。 哎，据说请法师来念经，爸爸不会。哎，他爸爸在世没有，不念经不念佛。哎，要不然请什么？请布袋戏来演，爸爸不会。请什么？通通没有。哎呀，要不然我们请一个清凉团，啊，不穿的，哦，连续啊叠了三个告。连死人都喜欢看这种东西，那这是很奇怪的啊！请这个阵头摆这个排场啊，哇，这台湾是最多。土匪一笔啊冤枉钱，因为底下就是理由，切无有利王者，对王者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因为宴客杀生之罪业还需要王者来承担。《地藏经》这么说了，而所杀害乃至败绩啊，无纤毫之力，一点力量帮助王者力量都没有啊！利益亡人，但结罪缘，转增深重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如果是单身的男的、女的，你要，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很重要的观念，你会往生的哈。不管你身上剩下多少钱，负债不要叫三宝还了哈。如果你身上有一些积蓄，你是单身，记住不要留给子孙，听我的话。你在临命终以前，你写好，把我所有的财产，通通交给三宝，印经，或者是弘法利生放生，全部捐出来。我说你这一念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往生极乐世界，而且品位是高的。你一定要记住我的话，三宝并不是说爱你这个财产，你要处理你的罪后处理得当。像用我们啊，这个四 A 啊，这个都不结婚的啊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几个、他们都不结婚的，所以啊，晚上赶快写好。不过他们比五个比较可怜一点，因为都向我借钱，比较辛苦一点，可能我要立遗嘱啊。所以这个啊，如果你是男孩子单身，要记住，女孩子单身就仗着你这一个善念就往生啊，留给你的亲戚朋友啊，他不会给你处理的。啊，争斗争财产，斗争财产，斗争，哎，财产斗争。所以啊，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临命中单身汉，你的财产要处理正确，一定要处理正确。处理不正确，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啊，比如说啊、你留下多少？比如说留下100万，交给师父。那好，我们每年的水路，你知道？都给你写下去，因为也交了100万出来，每年做10万的啊，因为你王者就给你做10万的，做10年，对不对？你是你的财产嘛，三宝也没有亏待你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样对你一定有好处的啊！你说，哎，我就这个财产给我的大哥的儿子，或者给我姐姐的儿子，说一句比较难听的话，有个屁用？你留给他，你为什么不留给我呢？我讲的是不是很有道理呢？公丘也大声了，我讲的都是很实在的，是讲真的。哎，就是说实在话的，你只要交给我，我会给你处理啊。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不爱财，但是我看到钱会生欢喜心。哎，这已经讲过了，我们有习气存在嘛。但是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。就是很奇怪，也是一种业力，看到钱，一种欢喜心。到国外去的时候，哦，这拿起来美金，有一点欢喜心，那这样。但是我们不会贪，临命终期绝对不贪，现在都不贪了，底下哦，所以说你要利益亡人，但结罪缘，转增深重。假使来世或现在生，现在世了，得获圣分，升神天中啊！因为你这个错误的处理， 严氏临终必诸眷属造事恶因，亦令是命中人呢，殃累以对变。什么叫殃累对变呢？受遭殃是一种累赘，对变啊，还要辩论一番，到阎罗王那边还要辩论一番，还要辩论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还要审判审核一番，讨论讨论，哎，讨论讨论啊！你那一天呢、啊，你办多少100桌，这些杀鸡鸭鹅都是为你杀的，你一定要承担。今天这个通通为你而杀，啊！底下说晚生善处啊，何况临命中人在生前呢、啊，曾为啊未曾少有善根，各具本业，自受恶趣，就要说恶道了。何人眷属更为正业？一般没有邪佛，他不会处理的。22页，念佛善终。净土圣贤录承载唐朝张善和往生的事例。张啊，系以屠牛为业，临终见牛数十头，作人言曰：“你杀我，奴杀我。”哎，这张善和就告诉他妻子啊，要赶快啊，请出家人为我念佛、啊。出家人一到，他就说啊：“哎呀，经典说，若有众生做不善业，应堕恶道，自心具足十念，称阿弥陀佛者，除81劫生死重罪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。”张善和说：“哎呀，地呀、啊，那么急呀、啊，火速就到了，自己就地狱的境界已经现前了。”他一生一世杀牛的不下地才怪了，哎，不暇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拿这个香炉了，就用左手请火，左手拿着火把啊，拿着火，右手怎么样啊，粘香，哎，右手粘香，哎，左手举火，右手就粘香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向西立身称佛，这个立身就是注意这个立字，这个重点在这个叫做至诚恳切。重点在这个字，立身称佛，立就是至诚恳切的称念佛号。未满十声，俱云，突然就这么说，佛来也啊，已经给我宝座，言气而终。哎、啊，以下平常勤烧香，以免临时啊抱佛脚，类似张善和临终的情形啊。一劫手印来不及，吃咒来不及了，打坐皆不可得，都来不及了。这就这一句话为什么要写这个呢？就告诉诸位净土的殊胜的可贵，但意念佛，至诚恳切的意念佛，此时唯靠念佛而已，以其一生所造杀业而言，实难往生善道。但是这个章啊，以自称念佛不满十声即得往生，这是处理得当之例证，这就是处理正确。本来下地狱的要下地狱的，因为出家人的帮助处理正确而往生极乐世界。但读者切不可一样化葫芦，误以为平日造业无妨。哎呀，张善和算一算这么多，那我也是杀了，杀鸡杀鸭杀一杀，你命中在保持正念。 No，你不要这样想法。这个张善和，我曾经用一个数学的观念，10亿个人找不到一个，10亿找不到一个。一般呢，临命中杀业的时候痛苦不堪呢、啊，哎，就是佛啊，就是出家人家念佛，他也念不出来。哎，不要说张善和这样的难呢、啊，就刚刚我师父讲的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出名的高僧大德啊，这不能讲人家名字那个。你说他一生一世他也没有照着这样子，可是他我看就是没往生。这张善和啊，他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就要看下去啊。千万不可一样化葫芦，说呀，勿以平日造业无妨，只需要临命中啊念十声佛号就可以。需要知道，这张善和啊，术士啊，必植善根，才可以啊，在临命中保持正念，才可以在临命中保持正念。一定要有术士的很大很大的善根呢、啊，才可以保持正念呢、啊。 这个机缘成熟可遇而不可求。记住，十亿个人找不到一个张善和这样的人，十亿分之一都不到。秦疑论也这么说，有如下面的情形：临终不得念佛，佛念不出来。第一，善有未遇，不得念佛，没有碰到好的。二，业苦缠身，病得太严重了，不得念佛，念不出佛，佛念不出来。第三，中风失语，中风啊，这个舌根不灵光了，佛念不出来。那么中风也痛苦，意识模糊，不得念佛。第四则，狂乱失心，就发神经啊，发神经啊。五则，遭水火灾，碰到大水来来不及念佛，碰到大火来也来不及念佛。六则，遭遇虎狼，这虎狼就是喜欢探险的人，所以我每次出国都一定告诉这个导游，安全第一，品质第二。带整团出去，跟着师父出去的，你一定要整团平安的回来。我们是领导的领导的，我们一定有责任，师父有这个责任把你平安的带出国，一定要平安的带回来台湾。所以只要我们跟师父出去的这一团任何一个人生病，我就会开始紧张，赶快问问看要不要紧，对不对？那要紧的话就赶快打包寄回台湾。跟师父出国的，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生病，我就开始就告诉卢医师哪一个人生病，开始要注意了。这个不是开玩笑的，整团出去要整团平安回来。所以这个遭遇虎狼，大部分呢都是去深山野外，或者少数的一个两个也碰到熊，就认为自己认为胆子很大了。七则，临终碰到恶友这个我告诉衰呀这个临命中碰到恶友，恶友为什么比如说你快死掉了，刚好有人要来讨这个赌债，他已经快死掉了，躺在床边呢，他也不原谅你，吵着就是要你向你要钱，你气得半死啊，对不对？死掉了，临终碰到恶友，或者是不会处理的，也叫做恶友。八则，昏迷致死，昏迷致死，注意旁边要记住，就是失去正念。所以我一直重复的告诉诸位，往生是清醒的往生，绝对不是昏迷以后然后神识脱离再慢慢的往生，那个是叫做超度了那个叫做用中阴身救度秘法了，就像我们讲的加持了，那个自己提不起正念了。所以这个昏迷致死一般人都没办法往生，要往生一定要醒着，而且是正念念佛。你说我虽然病得很严重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但是我正念还是很清醒，正念很清楚，而且念佛，虽然你看他病得很微弱了，气很微弱，可是知道他还在念佛，那个时候这样断气往生。那昏迷致死，那就靠上师的加持力了，大众生的加持力了，靠往生背了，靠三章咒轮金光明沙了，就靠这个。第九，金阵战斗，那金人战斗炮弹一打，根本来不及念佛，那速度多个嘣一下，没生命没有了。十则，高岩丧命，丧命就是跌到山谷里面了，从这高山跌到山谷里面了，死掉了。这个美国人、英国人这些欧洲人都喜欢探险的圣母峰，每年圣母峰都死多少人，阿尔卑斯山死多少人，就死了几十个人，通通死的。他喜欢滑雪，喜欢探险，就跌到这个冰坑里面因为我常常看这个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频道看的勇气可嘉，但是不足学习。我们修行人不需要去那种地方， 哎，这下雪，雪有什么好玩？我弄不清楚了。像我们到瑞士去，就这样啊，下雪地出去一看，哦，都是冰天雪地啊，就这样子，啊，都是冰天雪地啊。要看雪很简单，冰箱一打开就有了，嗯，就有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哎，哦，还要去，我们都是啊，很安全的，很安全的，所以。这一个真正一个修行的，他心已经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。哎，探讨这些危险的地方，有的人泛舟，有的人泛舟，啊，有的人赛车，比赛几百公里啊。因为凡夫不晓得生命的目标方，终极目标是什么。底下说，此十种情形，寻常可见啊，是故啊，莫存侥幸。当以平日奠定佛种，否则一临终思念，实非易事啊！平常要下一点功夫啊，要不然临命中啊，这思念呢、啊，念不出来的。目下天灾人祸频传，啊，目下就当前呢、啊，临命中的盖障往生辈的、啊，撒上金光明沙的，或者是啊得意加持过的咒轮，切需要有好的因缘。福报具足，哎，所谓人生五福，一就是寿，哎，长寿，这福报很大的人长寿，哎，像我阿公外公就是90几岁了，啊，外公啊，外公就是石马的爸爸，哎，你看石马现在80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那外公90几了，快100岁了。是不是啊？我如果活了那么久，我就很惨了，嗯，就很怕了啊！活了那么久是吧？长寿，二叫做富，哎，有钱了。第三，康宁，有健康的色身。四，优好的，这个优本身是长远或者是纯啊，心纯的性。啊，心这个优就是存，心要存着一个好的德性，啊，这个优，如果你去查字典，悠长，就是长远的意思，啊，就是我们要存着心存这个好的德性。第五就是口命中，这个口命中啊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寿终正寝啊，寿命享受的该享受。一点都不浪费，正勤刚好躺在床铺上这样子走，这个很难的呀。意外死亡的死特别多，寿终正勤的啊还是很少，死得其所，这也是福报之一了。切莫以寿终正勤为理所当然。哎，24页，因知人生无常。平凡就像我辈者，实无从揣测，我们没办法猜测，也没办法预知，将于何时何地，以何种因由而命中。我们人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，才可以预做妥善的处理。既知道人皆有死，即可知死亡非他人的功课，乃生而为人者，只要是人，这是一定必修的，这绝对不是选修，不是读大学就你要选修还是必修，没有你选择的余地，你一定要死的。生死学是每一个人必修的课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的，这是必修的课程，皆应探讨的课题。无论出家在家学佛与否，佛道外道，都应该彻底的了知死亡的真相啊，以其在任一个时空无人跟周遭的亲友，皆有可能面临此问题。其实随时随地都面对这个问题啊，若能以生命正确的认知与佛法真实的了解，是可以呀、啊，啊，看破生死，哎，坦然的去接受， 把死亡当作是洒脱自在的一种生命艺术。第二章，灵魂是否存在，灵魂的探讨，26页。既然知道处理死亡的重要，那么我们应当探讨什么叫做灵魂。世间人所谓鬼是何所指，是恶者是否存在，以及其相互的关系。现在讲灵魂，这是民间惯用的说法啊。为什么方便？讲灵魂大家都知道，从小我们就听到灵魂这个名词，一直到20几岁读大学才听到第八意识这个名词。这灵魂乃是民间惯用说法，就佛教的专有名词应称第八意识。精神主体啊，加4个字，就它的功用有演示。精神主体就它功用，就功用而分啊，就功用就是功能呢、啊，就功能而分，分眼识，分别色尘；耳识，分别声尘；鼻就是香；舌就是尝试味道；身，身识就是触啊。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就色身心。